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这个节目是《云彩飞扬》，这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所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在每个礼拜一次空中和你一块分享麦克风面前来宾的生命故事。每一次进到录音室里面的这些来宾，他们或许都不是听众朋友所熟悉的知名人物，但是他们也是这人生舞台上的一个生命，每一个生命都有他走过的心路历程。我们很盼望透过云彩飞扬这个园地，一块来聆听每一个来宾他们所走过的心路历程，也希望借着这样一个时刻，我们用心的来听听别人的故事，进而能够想想自己的生命。今天节目当中为你邀请到的是目前在走出埃及这样一个侍奉团队当中担任行政工作的杨琼华小姐，她要和我们来分享的是她如何走出同性恋的困惑。其实看到杨琼华，觉得她是一个非常非常女性的女孩啊，怎么也想不到她曾经是一个同性恋者。那今天希望透过这将近一个小时的时光当中，透过她的声音告诉你她的故事，她是怎么样成为一个同性恋者，怎么样走进同性恋的世界，又是怎么样在同性恋的世界当中翻翻腾腾、起起伏伏的。如今他又是如何走出同性恋的捆锁，能够活出一个充满自信、充满新的生命。现在就让我们一块进入杨琼华的生命故事，聆听他的分享。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琼华，我姓杨。那我在走出埃及是现任的行政同工。走出埃及辅导协会是一个专门辅导同性恋的一个辅导协会。那过去我曾经是一个同性恋女同性恋者的身份，长达十几年的一段恋情后来结束后，我觉得非常的受伤。那也在那个时候有一群团契的朋友传福音给我，然后透过神的话，我才知道说这是不合神心意的。那也经过一段时间神自己爱的带领，我后来可以经过许多人的帮助，成为一个走过同性恋这样子问题的人，现在成为一个健康的人。曾经是一个同性恋者，在女同性里面我甚至是一个比较中性的打扮，是人家所谓称的那个 T， 就是比较中性男生的那种感觉的一个女生。但是在过去女同性恋的这个身份里面，其实我从来都不知道到说我是一个同性恋者，就是简单的想说我就是喜欢跟我班上哪一个跟我比较熟的女生，就这么简单的一个想法。可是在国中毕业以后我跟这个我比较熟的国中朋友开始有一些书信往来，那慢慢从书信往来谈的是功课啦，对未来的理想，到后来俨然就是在书信里面谈情说爱。我们的往来书信在那个时候其实是真的就是非常密切，每一封信大概就十几页，然后往来书信大概三四百封，所以其实我的文笔在那个时候也练了，算是有很好的一个基础。但是在这样一个书信往来里面，发现慢慢投入自己很多的 的感情，甚至就把他当成是一个好像恋慕的对象，以至于后来他进到高中的时候，他有一个异性朋友的一个相处，我就觉得不能忍受，为什么我的好朋友好像以前跟我在一起啊，然后非常亲密，可是现在却好像有了异性朋友。在那样子一个纠缠里面，我才发现说，我对他的感情好像过了一般的朋友的界限啊、也就在这样子一个慢慢去察觉自己的心情以后，去看了很多书籍，了解到说自己好像有一点点同性恋的情况，但是也不愿意承认啊，毕竟在那个年代其实是非常的这个议题是很闭塞，也不太容易去取得太多资源的当然后来我这一个朋友跟我确实有情感上的一个继续发展下去，以至于我们就有一些像恋人一样的亲密，然后直到后来他一直觉得这种感情很灰暗，也不敢对人家说，就一些变故吧，后来他就离开我。那他的离开其实我也不能对任何人说，可是却在那个时候我有一群朋友，他就是传福音给我，让我知道说在神的眼光里面，同性恋其实是不合神心意的。那样子的一个被神的话给提醒跟一路的带领，直到后来我才有机会去发现说，原来同性恋其实是有机会可以被神的爱来慢慢的带领跟改变的。1999年左右，那个时候是我还在学生的时候，大三的那个年纪，他就离开了我，然后跟另外一个人双宿双飞啊，留下我其实是非常伤痛的，因为十几年的感情就这样子结束了。可是当他结束的时候，我整个人陷入一个非常恐慌的一个心情，因为好像维系多年的感情一夕之间就没了，然后他也就这样子不声不响的离开我。于是我开始不太能够接受这种事实，把自己陷入一种好像每天都在问自己说怎么会这样，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所以那时候不知不觉的我开始进入封闭的状态，以至于好像白天也搞不清楚太阳已经下山了，晚上也搞不清楚自己该吃饭了。那课业其实并没有因此受影响，因为其实就是只是拖着一个身体去把功课完成，可是我里面的整个情绪实质是封闭的，完全没有办法感受到外界对我的爱。直到有一天在即将毕业的前夕有朋友就对我说，你要不要来参加一个诗歌比赛，就是你可以唱诗歌啊，然后可以有机会借着诗歌好像来赞美神，或者是多一点的让人家听见你内心的声音。所以我就参加了诗歌比赛，在那一首诗歌里面天里地有何等地高，他的慈爱也何等地深。那这首诗歌其实是当时非常鼓励我的一首诗歌，因为我不知道说原来这件事情神从来不是用定罪的态度在看我同性恋的问题，而是他要告诉我说，虽然我曾经犯错，可是神的爱大过这一切。所以那一次的诗歌比赛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站在台上边唱是边流泪的，可是最后拿下的讲座是第二名。可是我重要是不是那个荣耀，而是回到寝室里面，我发现桌子上有堆满的卡片跟鲜花，甚至我进到浴室里面，就是有人为我准备了非常热的热水，要让我洗个热水澡。所以其实我进到浴室，我的眼泪就滴在那个热水里面，因为我就知道说，神其实不要让我在那么伤痛里面自暴自弃，而是要用他的爱，然后带我走出那些伤痛。我是1974年出生的，那我的家庭环境其实是很单纯的一个六人家庭，爸爸妈妈跟四个兄弟姐妹。小时候我的家庭算是小康，因为我的爸爸在当时是一个珠宝商，那他比较多可以供应给我们的一个方式其实就是给我们非常好的物质条件。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小时候我在我们家里面吃晚餐的时候，那常常是坐在水晶灯下，非常漂亮很丰盛的晚餐，可是我永远等不到爸爸回家吃晚餐。那时候我常常会转头问我妈妈说，妈妈，那爸爸今天有没有要回来？妈妈也总是默然不语，因为她也搞不清楚她的丈夫，也就是我的爸爸什么时候可以回到家里面。所以当那样子的一个 爸爸永远缺席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自己是不是得不到爸爸的肯定，因为我每次回到家里也明明就拿了一个奖状说，爸爸，我今天得了第一名的演讲比赛哦，可是我爸爸永远不在家，那想找妈妈也找不到，因为妈妈也是忙碌的上班族。虽然我在家里是排行老三，上面有大姐有哥哥还有我在我下面有个妹妹，可是其实我总觉得在中间的这个排行里面比较多的一种感受是上面也没有人理我，下面的妹妹跟我又也不是那么多可以聊的一个对象，所以常常有一种很深的感觉，觉得想找爸爸妈妈可以撒娇，可是他们永远不在家，甚至我回到家里面他们要不就是还在外面加班应酬，甚至可能我晚上要睡觉他们还不见得回到家里，早上要出门可能也只能去房间里面看看他们还在睡觉，然后我就背着书包出门。所以小时候引起他们最大的一个注意，我唯一能够想到的方法就是我努力的在各样比赛里面拿最好的成绩，比如说演讲第一名啊，朗读第一名，各样的奖状回家，大概你也只能换到短暂的时间是妈妈会说哇你好棒哦，摸摸你的头，爸爸会说我家的女儿就是这么优秀，可是你永远在追逐他们眼中的那个对你的肯定，可是却永远只是那么短暂的就消失了。所以成长的过程里面，我一直告诉我自己说，我不要当一个让爸爸妈妈担心的小孩，我要让他们觉得很放心我，然后他们觉得说很好啊，有这个小孩很好。可是其实整个过程里面会让我有一种感觉，就是我的童年是不是就是得一直努力的去得到各样的比赛的成绩，或者一直很努力的扮演父母中心目中那个角色，可是我的童年比较少是那种好像可以真正的做自己，或者真正的好像可以坦然无惧的去说些什么。那以至于到后来我进到国中的时候，这样子的一个独立的个性，或者是整个好像极力表现完美的一个个性，让我进到国中里面确实有很多朋友很崇拜我，甚至学校老师就还是会觉得我这个学生是很优秀的，可以比赛啊，可以得到很多的赞赏，可是我心里面那份孤单也只能寄情于同学之间以至于后来同学在毕业的时候，在写毕业纪念册的时候，每个人给我的评语就是你很棒啊，你很优秀，但是比较深的一些感受其实他们永远不知道，甚至会问我说我们都不太了解你真正心里的想法，也就导致于后来我在毕业的时候跟比较亲密的一个同学有书信往来，是三四百封的书信里面就开始慢慢透露我们之间对未来的憧憬，一直进到说两个人就在书信里面开始谈起了笔谈式的恋爱。学生时代的时候，其实我对同性恋一直没有一个很正确的一个想法，觉得什么是同性恋，我就只是一个喜欢女生的人。可是慢慢的进到大学以后，我读的学校是一个就是有机会认识神的基督书院，那在基督书院里面确实就有一群人会好像借由一些团契的形式，然后让你慢慢的认识神的真理。那其实我一开始接触到这个信仰的时候，我的想法并不是说我要信基督这样子，而是我同学用一个很聪明的方式说这是学校里面有圣经课程，你要不要先来读一点圣经，你的分数就会比别人高，然后他就带我读经，然后透过神的话语，我读经非常的觉得好好玩了，这个神的话语真是奇妙啊，怎么可以讲出一些我心里面很想说的话，可是圣经里面既然有说。可是突然有一天我读到一段经文的时候，我吓一跳，觉得说为什么神怎么会知道我有这个问题。那段经文是这样讲，是暧昧无意的事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我马上吓到，这段经文上帝怎么知道我有暧昧无意的事我也心里明白说神知道我有同性恋的问题，可是我也没有张扬，我只是在祷告当中突然就跟神讲说，神看样子你是知道我有同性恋的问题，你才会用这一句话来对我说，那好吧，我就告诉你我是同性恋，可是我没有对任何人说，上帝你知道你就看着办吧。可是慢慢的在神的话语里面，我看见了这是一个好像神并不希望我走这条路，我也就很单纯的说好吧，那我不要再跟那些女生在一起了，我就把这一件事情交给神。因为其实当你交给神以后会发现说， 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不是说你信了神以后同性恋的问题就得到解决。在那样子的过程里面，我仍然多次的起起伏伏，甚至我还会上网去找同性恋的朋友啊，我也会在网络世界里面寻求认同。可是会发现在真正内心的深处有一个声音在告诉我说，其实这是不好的，有人会担心你，比如说爸爸妈妈，他就会常常若有似无的提醒你说，诶，不要老是跟那些女生在一起啊，去交男朋友啊，我替你安排相亲啊。可是其实我心里面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冲突，是因为我当时有我所爱的爱人，我没有办法说按着父母的想法就去相亲，固然可以去认识异性没有问题，可是在我心里面就会觉得说，那也不过是做个表象让父母安心而已，我心里所爱的人还是女生。可是后来这一个爱人虽然跟了我长达十几年，最后的结果却是他有一天对我说，他有喜欢的人了，他要去跟别人在一起，原因只是因为我没有办法提供给他一个好像步入结婚礼堂的那个承诺，所以他就离开我。那因为一个十几年的恋人离开我的时候，对我当时而言是非常大的伤痛，于是我就开始进入一个种自暴自弃的想法，甚至就不吃不喝。那团契的朋友看到我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他就对我说，琼华，你真的不要这样子，虽然好像我们不知道你发生什么事，可是我们真的很关心你，我不希望你这么的痛苦，那我们就为你祷告，然后就长期的来为我祷告。有一次在小组里面的人为我祷告的时候，一开始他们都会觉得说不太明白，我在小组里面总是平常很活泼开朗一个女孩子，可是每次当大家在谈自己的软弱的时候，有人可以谈她工作上的问题，有人可以谈她失恋后的心情，可是轮到我在小组里面分享的时候，我却总是跳过去谈一些好像不着边际的话。他们慢慢观察，觉得说明明一个开朗的女孩子，平常跟我们就是有说有笑，可是谈到这些话题的时候就非常的模糊跟神秘，他们也察觉到好像有一点不太对劲，就一直为我祷告。在一次的祷告当中，神透过一个姊妹，她分享一首诗歌给我听，然后那一首诗歌就带来了一个神的光进到我的记忆深处。在记忆里面，我看见了一个小女孩，她就是在一个大房子里面，然后我就吓一跳，想说这个女孩我认识，这个就是我小时候的样子。我就突然想说，上帝啊，这是我小时候啊。神就说，孩子，在你小时候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发生了，你曾经受了一个委屈。那我不明白我受了什么委屈，我只跟神讲说，我受了委屈，但是已经过去了吧，不重要。可是在那样子的一个被神的医治里面，上帝对我说一句话，说，孩子，跟我来，我要带你去回忆当年。然后接下来就进到一个小女孩她在房间里面的样子，然后有一位叔叔进来，然后我就大概知道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事情，我就哭着跟神讲说，我不要听，因为我知道接下来发生什么事。可是神却对我说，孩子，相信我，我会带你走过这一段。于是那个光景就是神透过一个荣耀的应该说神在那个回忆当中，他让我回到了小时候爸爸妈妈不在家的时候家里有叔叔照顾我。可是有一天他却在爸爸妈妈不在家的时候开始有一些比如说抱我到大腿上，然后开始做一些奇怪的动作，把他的手放到我的裙子里面开始摸我。对当时小时候的我，其实并不了解它代表什么意义，可是慢慢的那个动作就变得很奇怪，他甚至后来把我带进房间里面。我不明白接下来是发生什么事情，只知道说在回忆里面，神让我看见一个小女孩，她就是一直哭，因为有人要欺负她。这时候一道光就打进来，神知道说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情，他也知道说这个小女孩在那个情况里面曾经受了什么伤。当白的色的光芒打进我的记忆的时候，我心里面感受到一个好像神的爱已经盖过了那一个当时的伤痛。可是回忆的场面结束的时候，我大概知道是一个小时候被欺负的光景再次的重现，我就一直跟神哭喊说，我就是一个被欺负的小孩，已经完脏了，全身都脏兮兮的，那反正 我是一个脏小孩，我不乖啊，谁叫当时的我在那个时候没有跑开。可是神却对我说，孩子，你不要害怕，因为其实那个时候的你是无力反抗的。所以他就开始慢慢的带着我去海边散步，甚至后来他就蹲下的身子为当时的我穿上一件一件的衣服，从里面的内裤一直穿到外面的衣服，最后他就把一件粉红色的小洋装套在我的身上，然后对我说，孩子，我为你穿上一件一件的衣服，你不要再害怕了。那我还是哭啊，因为在那个光景里面，我是个小女孩，无力反抗，我就是说我是一个脏小孩，我又不乖又讨人厌，被欺负是活该的这样。可是神没有办法安慰当时的我，他只好把我抱起来放在他的肩膀上面。当神把我放在他肩膀上，他还抓着我的手转一圈，好像爸爸带着小女孩玩那个转圈圈的游戏。我不明白上帝为什么要这么做，我就是哭说，你为什么要带我转圈圈，那没有用啊，转圈圈没有用。上帝再转一圈，我还是哭。转了好几圈以后，我终于明白，因为这个转圈圈的动作代表说，神要把我放在他极荣耀的头上，他的光遮住了那个我曾经被碰过觉得很肮脏，被人家碰过再也不想要去碰的地方。当神的光遮蔽了那个地方的时候，他对我说，这是我荣耀的彰显，从此以后那个地方虽然是你觉得肮脏的羞辱的，可是因着我的光，从此要变成荣耀的，被神所医治的，你是圣洁的，以后也不会再有人欺负你。那这个回忆的场面结束以后，我知道神已经在做医治，也让我透过这个医治，我想到了原来同性恋的一个选择真的是因为来自于小时候的伤害，是因为这样子的伤害导致于我对异性的排斥，才会进到说同性恋的光景里面。当然神医治了那个根源以后，我就开始愿意面对我的生命，知道说原来我可以选择就是丢弃过去的伤害，过一个健康的生活。我会进入同性恋圈子其实是非常偶然的，因为第一个恋人的离开让我开始需要一个被别人肯定被别人认同的一个管道。我不知道去哪里可以找，我只知道说在网络上有这样子的一个网站，可以去里面大谈特谈，里面有一群同性恋的人会明白你的感受，会知道你的想法。所以我就上网，然后把自己的失恋的心情，把自己一些很伤痛的一些情绪就抒发在网站里面。那当然也就透过这样子一个文字，很多朋友就开始对我有很多的支持，甚至往来联络啊，他也会说，诶，那我们就碰面吧，因为传闻中的那个 T 的角色，诶，不知道是长什么样子，他们就会想跟我碰面。当然一碰面以后发现其实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女孩子，但是长的样子其实一点都不会让人觉得我是一个中性的角色。他们开始好奇我的内心世界，然后慢慢的就跟我有很多的分享。当然啦，透过这些很心里面的一些很细腻的感觉分享，我就又投入了另外一段感情，也就是在每一次投入感情的时候，发现这个人可以当我的恋人，因为我不轻易跟人家分享内心的世界，可是当我愿意分享的时候，我就会寄情于他，当我寄情在这个人身上的时候，我就愿意为他掏心掏肺，这样甘愿的好像他做什么，他需要我什么，我就为他付出。可是每一段这样子的恋情，后来却是因为非常多的变数，包含这些人其实他们要的可能都不是一个好像恋人的角色，他们只是需要被关心被疼爱，可是对我而言却是希望一个长长久久的一个情感。每一次的恋爱结束，我都在想说我要找一个伴侣是跟我一生之久的，可是也就这样子一直在找，寻寻觅觅，永远找不到那个要跟我一生一世的人。可是我却在每一次寻找恋人的过程里面，一次又一次的发现自己在失去自己，更多的好像委曲求全。那当然啦，也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寻找恋人的过程里面，开始去意识到说我跟家人之间的疏离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甚至我可以长达好几个月都不在家里面跟爸爸妈妈过周末过假日，只因为周末假日就是我跟同性恋朋友出去好像有一些非常特别活动的日子。所以等到有一天我意识到说我的爸爸妈妈长期就是孤单在家里，等不到女儿跟他们 聊天的时候，我才知道说，原来我让我的爸爸妈妈这么伤心，好像一直在等一个女儿回家，可是永远等不到。开始意识到说，其实在恋爱里面我找不到那一份永远的爱，可是在家里面有一个爸爸妈妈一直痴痴的等着孩子回家跟他们聊天，我愿意好像再次的回到家里跟他们建立关系的时候，神就开始做一些奇妙的改变。在过去我的光景里面，虽然我是一个中性的身份，是一个比较扮演男性角色的一个 T 的身份，可是因为第一段恋情的结束，让我意识到说，长达十几年的感情付出，最后却换来别人的好像不声不响的离开，那样子的一个伤痛让我开始正视到说，原来过去投入的时候，我太多的委屈自己，好像要去符合对方的要求，太多的压抑自己的情绪，因为要给对方一个肩膀或一个保护，以至于我完全抹煞了我自己一个女性本身需要的角色。比如说女生其实就希望被人家呵护嘛，女生就希望人家讲话哄她嘛，可是因为我要扮演一个男性的角色，所以我就一肩的扛起所有的责任，包含提重物也都是我，然后走在路上应该要保护他的也是我，所有男性该扮演的角色，那时候我都觉得说，男生能做的我也能够做，却因为第一段恋情的结束，开始意识到说，我过去太多的牺牲自己，委曲求全。当然后来我还是有去再次的发展我其他的同性恋恋情，那因为第一段的恋情结束，自然而然你就会觉得你不想再照顾别人了，你希望被人家照顾。当你角色慢慢的转换成被人家照顾的时候，就演变成后来我当一个比较女性的角色，那慢慢的开始觉得说，当女生也很好啊，也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甚至我可以穿漂亮的衣服让人家来赞美我啊。也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开始身份的转换，开始意识到说，原来我喜欢当女生的感觉。不过真正被神医治到一个程度，以致我愿意正视说，我不是一个同性恋女生，我是一个正常的女生，原因是来自于有一次我在上走出埃及辅导协会这个课程里面，他们会带我们去做一个所谓的自我身份认同课程。很简单，他就是要跟你讲说，请你站在浴室前面看着镜子，开始赞美你自己，从每一个器官一直赞，从头到脚开始赞美一遍。那我当时会觉得说，赞美就赞美，有什么了不起，就不过是说几句话称赞一下自己。可是当我站在浴室前面看着镜子里面的自己，我发现我好难哦，因为是洗澡，所以是没有穿衣服的，可要很难赞美自己的身体，我很痛恨我自己的身体。我就看着我的眼睛说，眼睛很漂亮，鼻子很漂亮，然后开始赞美。可是赞美到胸部的时候，我开始就咬牙切齿，我就说没什么好赞美，讨厌，干嘛有胸部，这样开始就有一些很难过的情绪在我里面发出来，甚至我就想要诅咒他说，你干嘛有胸部啊，丑死人，没有胸部多好，男生就不会摸你啊，没有胸部人家就不会觉得你是个女生。可是当我这样子开始在嫌弃我自己的时候，在我脑袋瓜里面又有一个声音对我说，你是神所造的，你是美丽的，来赞美一下自己。我就觉得好难哦，天人交战，开始又在那边挣扎说要赞美的时候，我终于鼓起勇气赞美一句说，好啦，你胸部蛮美的，因为你有线条，人家没有线条，人家还会觉得说你穿衣服看起来很好看。可是慢慢的我开始用意志力在跟我里面那个控告跟嫌弃我自己的声音拔河的时候，慢慢的用一个字一个字的肯定，从肩膀一直到胸部，一直肯定到我的每一个神所造的器官的时候，我在浴室里面终于明白说，神造我是美丽的，因为他看我就是一个漂亮的女生。今天不管我是高矮胖瘦，其实就是一个神看我是美好的一个形象。所以在浴室里面，我终于完成了那个功课，就是我跟神说，神啊，你造我是美丽的，我也相信我自己在你眼中是不管什么样你都接受我。于是我就发现了那个好像身体接受我自己是一个这样一个曲线，身体接受一个女性角色的时候， 有点像是那种骨肉离散的姐妹，好像肉体跟心灵分开的三十几年，肉体总是在外面，好像跟人家发生性关系，好像就开始做一些不合神心意的时候，在那一刹那间回到浴室里面，然后跟我的心灵对话了。他就告诉他说，我愿意回来，再次的相信自己的身体是美丽的，再次相信自己的身体是纯洁的，所以我的心灵接纳了我的身体，两个人像骨肉离散的姐妹在浴室里面重逢，然后我就在浴室里面哭了出来，知道说这一刻我重新拥有了我自己。其实我的爸爸妈妈在过去我跟女生很往来密切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感觉我跟其他的人有什么差别，也不会觉得说我有这方面同性恋的问题。可是有一次非常凑巧的，我的朋友刚好就住在我们家，有一天晚上刚好我们两个有一些比较亲密的动作，可是那已经夜深了，也没有意识到说会有什么情况会发生，我们就睡在床上已经要入睡了，那时候我妈妈竟然开了房门就进来，那于是她就撞见了，其实没有什么，我们还是好好的在床上就是要睡觉，可是那个气氛就让一个做母亲很敏感的心，他就察觉到说这一定有什么事情发生，所以隔天以后我妈妈就把我叫到房间里面对我说，你不要以为你做了什么事我不知道，我很聪明，我看得出来你们之间有什么事，你跟你那个朋友讲，从此以后你们就是断绝往来，以后再也不要到我们家来。所以那一刻起，我妈妈因为撞见那一幕，她知道我有同性恋的问题，也就因为她逼我要跟我的朋友分开以后，开始就对我有一个高度监控的一个生活，也就是说我出去外面，我妈妈要知道说我跟谁出去，几点回到家，什么时候要跟谁在一起，他都要问得非常清楚。那在这样的情况里面，其实我非常难过，因为我的朋友被迫要离开我家里，其实他是带着伤害离开的，但是却在那样情况里面，我告诉我自己说，我不要让他抱着这么大的一个遗憾离开，所以我背着妈妈在后面好像又要安慰她，又要给她一些我觉得很抱歉的一种好像弥补，所以我开始过一种表里不一的生活，白天我可能尽力当一个好学生，拿各样的比赛的奖状回家，或者是在学校里面一样保持好成绩，可是每到了晚上要回到家门，进家门前我一定要跟我的朋友再次见面，跟他讲说其实我是爱你的，我是关心你的，虽然我们现在不能在一起，可是我永远关心你，就是一些甜言蜜语甚至是安抚他的话。可是到了那样子的一个时间拉长以后，我开始对傍晚交替有一种恐惧，莫名的恐惧，只要太阳一下山我就开始恐慌，极度的恐慌，不知道说现在到底是该回家还是应该要去安慰我的朋友，因为那样子的一个对好像对一种家里的掌控有一种惧怕跟恐惧的时候，渐渐也造成我跟家人之间的疏离，虽然我妈妈这么的管我管得很严，可是也相对的让我开始不敢回家跟她分享一些心里的秘密，成长的过程里面也就因为这样子，其实就放了很多心里的话在心里面，没有跟任何人分享，包含家人，包含朋友甚至是包含我自己最亲爱的哥哥跟妹妹们。那其实也因为跟家人的疏离，导致我更寻求朋友的支持，也就更往同性恋的圈子里面去钻，甚至是寻求认同跟关心。当然后来改变的过程确实是很辛苦，因为我不愿意好像离开这一群同性朋友，因为从他们身上我可以得到我要的关心。可是有一天神开始做一个奇妙的改变，他让我回到家里面，看到的是我的爸爸妈妈，既然是一个在客厅然后看着电视，无聊的电视台就这样一直转一直转，然后他就一个人孤零零的坐在电视机前看电视，然后等我回家。然后我的爸爸呢就坐在后面的电脑，就在那边玩电脑扑克牌，一局一局的玩，但是他就是落寞的身影在后面。我心里有个非常难受的感觉，觉得说难道因为同性恋这个话题不能够去讲，导致于我跟我爸爸妈妈之间就永远疏离吗？因为那样子一个难过让我开始去思考说 我不要这样子的一个亲子关系，只因为这一个事件而造成永远的亲子冷漠。我就跟神祷告说，主啊，帮助我，如果可以的话，我要找回我跟我爸爸妈妈之间的那一份爱。那当然这个祷告神听见了，神开始做一些奇妙的改变，他让我甚至可以开始去检视说，原来在成长过程里面，我极度需要被爸爸妈妈肯定，可是我常常告诉我自己说，他们那么忙，一定没有办法去关心我，一定没有办法去好像明白我心里面的想法，所以我就自我暗示说，我一定不需要，我已经长大了，不需要爸爸妈妈的关心了。其实是因为害怕得不到，所以就暗示自己说我不需要。当然这样子的一个被神的提醒以后，我才正视说，还每一个孩子都需要被爸爸妈妈爱，不管他今天长多大，即便他今天已经成家立业了，即便他今天已经是四十几岁的人了，但是他仍然需要爸爸妈妈的肯定。当我意识到这一份真正内心的渴求的时候，我开始承认，主啊，我需要，求你帮助我。那神也让我有勇气开始回到家里面，跟父母从简单的好像我拿着按摩膏帮妈妈按摩，然后我拿着报纸去跟我爸爸讨论政治议题的时候，这样一个简单的互动，开始慢慢的把过去那些失落的爱一点一滴的找回来。其实在整个同性恋改变的过程里面，我的家人虽然知道说我在走一个改变的过程，可是他们常常是用一个比较冷漠的态度会说，哎呦，我就知道那个没用啦，你还不是一样不结婚，你还不是一样不肯跟男生去交男朋友啊，这些的。他们会用一些比较负面的态度来说我这一段过程。可是在这一个改变的过程里面非常辛苦，我也只有我自己跟神走这段路。但是我知道说我必须要走上这一条路，因为虽然父母不太认同，因为他们看到的是一个结果论，就是要看到我结婚。但是我知道神看我在这个过程里面，每一次我对我自己的鼓励，每一次我对我自己的接纳，在神眼中都是看为宝贵的。所以虽然家人常常会质疑我，甚至冷言冷语，可是在我心里面也有一个声音一直鼓励我说，就是继续走，你每踏出一小步，神都看为非常重要，因为你的一小步就是神得胜的一大步。所以也因为这样子的鼓励，我没有放弃我改变过程当中的这一路的辛苦。当然也是因为有许多人在小组里面，他们知道我同性恋的问题，知道我来自于小时候性侵害的这个部分，他们一直的给我关心跟鼓励，才能陪伴我在走过这个改变的过程里面的每一个艰辛的日子。当然啦，现在我跟家人的关系确实是被神更多的祝福，虽然我没有办法进到父母所期待的那个婚姻里面，可是以前面对他们我会非常的恐惧，不知道下一秒钟我坐在客厅里面，我妈妈是不是又要说，欸，我跟你讲，我帮你介绍一个男生，啊，我爸爸是不是又要说，你哦，就是不肯听我的话啦，好好去找个男生结婚生子。现在的我比较能够在客厅里面就坐下来跟他们谈政治，跟他们聊今天要吃什么菜，等一下我们去菜市场买，然后这些亲子的互动，神一点一滴的帮我找回来。因为过去因为恐惧，因为害怕谈到同性恋话题，于是我常常就是在外面故意不回家，或者假日总是跑出去跟朋友玩。现在却因为神把一个勇气放在我里面，所以我坐在家庭里面比较不会那么害怕，所以也愿意跟家人比较多分享我自己内心的世界。当然距离完全的改变还有一大段日子，甚至现在我都要说我还在过程当中，只不过神也把一个勇气放在我里面，让我可以面对每一次在过程里面所会遇到的困难。现在跟家人之间的关系，其实神也更多的祝福，让我可以比较多的跟他们谈一些过去我不敢跟他们谈的一些心里面的脆弱啦，或者是当我难过的时候，我会比较愿意跟他们分享。我有一群同性恋朋友在圈子里面，他们就常常会跟我分享他们自己比如说他们会在外面好像表现得光鲜亮丽，可能在事业上面非常有成就，在人际关系里面好像有一把抓的朋友，可是当他们私底下跟我分享的时候，常常会带出一个重要的讯息，就是让我看见说，原来在这么光鲜亮丽的底下，他们有一些辛苦的过程是他们连自己都没有办法突破的。比如说 说他们会觉得他们的恋人永远只是喜欢一个女生，可是却不知道这个女生能不能跟他们天长地久的下去，甚至有可能他们喜欢上一个普通的异性恋女生，可是当他们表达那个爱意的时候，别人看他们就好像毒蛇猛兽一样，就退避三舍。可是喜欢一个女生对女同性恋者而言就再自然不过，就不过是欣赏她的一些特质，可是却被人家看成好像你是怪物一样，那样子一个受伤导致于很多人其实是渐渐的开始封锁自己，不愿意让人知道他是一个同性恋的角色。那直到他们愿意分享出来他们是同性恋的时候，其实他们要冒一个非常大的险，就是要么就被接受，要么就被排斥，只能在这个两个选择里面就是冒险孤注一掷。当他们愿意投注这样子一个冒险的时候，也许他可能换来一个人就是认同他，就是跟他在一起，不是当朋友就是当情人，要不就是被人家排挤。所以在这样子一个拉扯的过程里面，很多同性恋者他会有一种冲突，是说究竟这样子一个身份适不适合让人家知道。当他选择要让人家知道的时候，其实他也冒了一部分的险，就是他的人际关系要因此缩小，认同他人可能就是会接受，不认同他人他就是把他排挤在他的人际关系之外。可是在我在这个圈子里面看见很多人都有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开始也把一种欢笑带给他们，就是那不然我们一起来寻求大家认同。在当年还好我是没有机会去做一个所谓的同志运动者，不然我真的会是想要揭竿起义，起来号召大家说干嘛要永远躲在这里让人家攻击，我们就是起来叫大家来接受我们嘛。可是我却没有机会做这个，只因为我想到的是一个观念，就是如果真的要因为要别人认同你，要别人接受你这个想法，导致于许多人都要为此背一个好大的一个黑锅。比如说我想要曝光，我的爸爸妈妈势必得接受我曝光以后他面对亲友的责难，我想要在工作里面告诉人家说我是个同性恋，可是我的上司我的朋友可能会不知道说这个时候我跟他们谈得很高兴，是不是因为我喜欢他们，或者是我把他们当成是我追求的对象。这些种种的原因让我后来跟他们分享的时候，他们也有这些困难。所以才慢慢的我知道说，这不是一个好像你起来发起同志运动，发起同性恋认同的一个游行就可以达到目的的，而是在我们里面有很多的冲突是连我们自己都没有把握的。也就因为这样子的原因，我开始去寻求在我里面那个真正希望被人家肯定的部分到底是什么，才知道说真正在一个女同性恋者的心目中需要被肯定的是来自于她对她自己的认定。如果她觉得她自己是可爱的，那么她就会觉得说自己是一个不需要别人肯定，他就觉得他自己是可爱的；不需要别人来给他掌声，他就会觉得自己做得很棒的。因为一个自我认同的问题，在同性恋当中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他们虽然可以外表光鲜亮丽，可是他们有时候对自己的评价是很低的。需要在工作里面好像有非常好的成就，因为如果工作里面没有成就的话，他就会觉得自己是个没有用的人。那如果他在工作里面达到一个某一种程度的好像有名利有地位的时候，其实讲说穿了就是他可以拿那一个金钱回去塞家人的嘴巴，就是我把钱给你了，你不要管我私生活怎么样，我爱跟谁在一起就是跟谁在一起，我有能力给你这笔钱，那么私生活就我自己可以负责就好。所以当一群同性恋者他们借由社会的地位，借由各样的方式来达到别人认同的时候，其实他也相对的在牺牲很多他自己真正想要向外面表达他脆弱的那一面，因为他不得已必须扛起那么多责任，所以那么多的一个好像努力挣扎要赢得别人赞同的背后，他更脆弱的是一个需要被人家抚慰的心。那如果需要被抚慰的心没有找到一个人可以来安慰他的时候，他可能就会在圈子里面非常寻寻觅觅的一个又一个的换下去，直到说他觉得他真的厌倦了，他才会走回头路，也就是说他去检视他的生命里面到底缺了什么。如果他没有检视到他生命里面缺了什么，他真的就会一个又一个的换下去，或者是说他告诉他自己说那就是不需要找到伴侣，现在有一个就算一个了，就这样子短暂的恋情可以撑过他所有的需要。每一个人其实在成长的过程里面，他一定带着 许许多多小时候一直到大的累积的伤害，在同性恋圈子里面其实也是，甚至我们必须说我们承受更多的伤害，是因为我们在与同性谈恋爱的时候必须承受别人异样的眼光，别人可能指责我们就是怎么会这么怪爱上一个同性，那甚至很多人会觉得说我们就是一个异类，是一个变态。当然这样子指责会导致许许多的人在自我形象上面越来越负面，甚至他自己会觉得说我就是不要告诉别人我是这样的人，可是他里面对自己的评价是很低的。一个同性恋者其实他最辛苦的一个部分就是他找不到一个真正可以得到肯定的一个方向，如果他找得到的话，他目前会觉得说那就是恋人给他的肯定，或者是在一群同性恋朋友身上得到认同，可是真正的自己他可能不知道他自己要的是什么。我必须说同性恋者真正需要的是一群爱他的朋友，所谓爱他的朋友不是光只是接纳他是同性恋身份，而是真正爱他到一种程度可以去关心到他内心里面真正的一种渴望，比如说他渴望被认同，渴望被鼓励，渴望被人家接纳，那这些东西是他没有办法跟人家分享的。如果有一群真正爱他的人，因为长时间的关心，因为跟他建立一种深厚的信任感，以及他开始愿意分享的时候，你会听到许多人他内心里面的渴望其实不仅仅只是要一个同性恋人，他要的其实是一个完整的从人可以给他的肯定，跟如果可以的话让他有机会去认识到神给他的爱是完全无条件的。今天如果他跟同性恋谈恋爱，他可能要付上极多的代价来换取别人对他的肯定，或者要付上极大代价好像来维持那一段同性恋情，可是在神的眼中来看，一个无条件的爱就是白白的要给你。过去我是经历到神白白的爱我，不管我今天做得好或做得坏，其实神就是爱我。那样子的一个条件其实让我意识到说我不需要那么辛苦去好像用各样的方式去赢得别人的爱，因为有神其实就是愿意爱我。那当然呢，许多同性恋者他没有机会听到福音，也没有机会好像知道说在这世界上有一个基督是白白的愿意爱他。但是我必须说，如果你身边有许多同性恋的朋友，你有机会跟他们接触的时候，就是表达一份关心是从神而来的，让他们知道说有人是默默关心他们，不是八卦的想去探究他同性恋的问题，而是真的要知道说在他里面的是不是有一些问题你可以帮得上忙。当你提供了这样的需要的时候，他们会愿意敞开他们自己，甚至开始愿意跟你分享他生活里面的点点滴滴，包含他小时候整个成长过程里面是不是曾经受了什么伤。如果你听见了，你会知道他在哪里缺爱，你在哪里可以帮助他，你就把他你自己能够提供给他的关心跟鼓励然后帮助他可以走过那一段。当然了，同性恋的问题不是说把神的爱介绍给他就可以解决的，而是真的有一群人就是一直陪伴跟一直支持鼓励，最后如果神自己可以亲自介入的话，他会有机会被改变的。身为一个基督徒跟一个同性恋，其实他们的冲突在于你愿不愿意承认这个问题。其实在神眼中同性恋也是一个罪，但是神并不是定你的罪，神要帮助你有力量去胜过。因为当你没有办法对人家说的时候，它成为你一个心里面一个很大的一个重担，以至于你就每天扛着这个重担，不知道你的人生该怎么下去。可是这时候有一位神，他告诉你说，我了解你的感受，我可以帮助你，在你觉得你很痛苦甚至觉得很孤单的时候，让我来帮助你，用我的爱代替了你每次在寻找恋人的过程里面不断的失落，不断的好像接受一种背叛或者是孤单的感觉。这时候神的爱可以帮助你去越过。其实我在过去的同性恋光景里面，十几段恋情的离去导致我后来越来越渴望一种被满足的一种爱，甚至越来越多的觉得说一定有一个人在等待着我，他的爱一定是大过这一切的时候，可是我非常幸运的我找到了那个人，就是耶稣自己。当耶稣自己把他的爱显明的时候，透过许多的弟兄姐妹的关心，我真正经历到说神的爱是那么真实的，可以触碰的，也因着神自己的 带领我接触到了左衰疾辅导协会的一些课程，在课程当中检视自己生命里面的破口，生命里面那一个好像需要被肯定的部分。当这个课程结束后，神自己在我生命里面做成的那个工是美好的。我现在愿意去跟人家分享，很单纯的一个想法，就是当你在困难里面，真的有人可以帮助你，不管你是什么身份。也许你今天只是一个受伤了失恋的人，或甚至到一种程度，你是一个没有办法对人家开口说的比如说婚外情或者同性恋这个问题，神都知道，而且神都可以给你一个出路，就是用神的爱亲自代替你在寻寻觅觅的过程里面一直找不到的。那也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带领，我必须说后来我回头看我自己的生命，我知道同性恋真的很苦，很多不能够告诉别人的，他自己一个人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可能躲在棉被里哭，或者是说他上网寻找认同，可是真正能够解决他问题的人可能你找不到，又或者是你可能需要不断的在寻找的过程里面。那我知道我现在在这样子的一个走过来的光景里面，我回头还要帮助这些人的原因，只因为有一次我在祷告当中，神让我看见的一个光景，就是过去我可能像是一个在湍急的洪流里面，好像亦步亦趋的快要跌到水里面，可是我找到一根小小的那个木头，我就把它放在那个水上面，然后我就这样子一副快要摔下去，可是很侥幸又走在那个独木桥上面，就这样很惊险的走过去。而当我走过去的时候，我回头再看，还有人要过来啊，要过来这一边，所以我就说好吧，我要辛苦一点再过去拉他们过来到桥的这一端。当我回头要拉他们过来的时候，突然神就祝福我，那个小小的独木桥变宽了，变得好像两个人可以走上去，哦，就变成一个比较好走的桥。然后我拉了两个人过来以后，再回头去拉第三个人、第四个人，我每一次回头拉这些人的时候，那个桥就越来越宽越来越宽，而那个桥下面那个湍急的河流也越来越平稳越来越平稳，直到最后我看见的是一个非常大的一座桥，然后桥底下是一个非常平静的河流，而一堆人走在桥上，他们要过到另外一端，也就是神所祝福那个美好的境界。我才知道说神要透过我去帮助这些人，不是我自己能够做，而是当我在回头兼顾他们的时候，跟他们分享我的生命的时候，神会使用我，然后成为这一路上好像许许多多人也可以回头兼顾他们的弟兄，如同神使用我一样。每一个同性恋者，如果你在听到这一段录音的时候，你有机会去想想你自己生命里面是不是也需要一个被人家爱、被人家肯定的那样子一个需求的时候，其实我建议每一个人都可以做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祷告，就是上帝啊，如果真的有你这一位神是真的了解我，那你帮助我，让我可以经历到你的爱，不管透过什么方式，有人愿意把你的爱是真实的分享给我，那你让我可以去经历。当你做这一段祷告的时候，神自己会差派天使到你的生命里面，他可能是一个基督徒朋友，他可能是一段圣经的经文，甚至有可能是你走在路边看到一个感人的画面，你就被神的爱给摸着了。当然啊，你仍然有可能在你同性恋的圈子里面载浮载沉寻找每一段恋情，可是这时候你就要相信神已经介入到你的生命里面，他可以给你一个力量，就是在你软弱的时候，你只要愿意呼喊他，他可以帮助你胜过。在你孤单的时候，你只要愿意说主啊帮助我的时候，你的孤单交在神手中，神会带领你走过每一次你最脆弱的时候。当你觉得你不能够胜过你自己，每一次觉得好像在孤单里面找不到人帮助你的时候，当你觉得你自己需要人来肯定你的时候，一直找不到一个出路，其实我要告诉你，真的有一位神，他可以有力量带你走过每一次你最伤痛的。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就是他胜过了所有一切我们觉得我们最困难的，我们最不能够的，因为他的死其实就是胜过了。我过去在自己最软弱的时候，我每一次都跟神呼喊说，我就是需要一个恋人，我就是需要人家来肯定我，可是每一次我这样呼喊神的时候，上帝就告诉我说，由我来爱你， 你，我来帮助你。所以其实每一次我在祷告当中呼求神来帮助我的时候，我就再一次的去经历到说，只有神能够在我最软弱的时候带我走过。当然啦，也许你会觉得说，真的神会听我的祷告吗？真的会有人来帮助我吗？请你就相信，真的有一位神，他可以在你最需要的时候伸出他的手，带你脱离这个痛苦的深渊。因为他爱你，所以他了解你，知道你不许多不能够告诉别人的秘密。他因为爱你，所以他愿意来帮助你，带你走过最伤痛的过往。只要你愿意向他说，我相信他可以了解你真正的感受，并且给你力量，让你去胜过。给你一个新的生命，更新的生活。
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美珍。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所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每一次在空中和你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盼望能够透过这个园地，我们一块来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在今天我们一块邀请到的来宾是目前在走出埃及侍奉团队工作，担任行政事务的杨琼华小姐，来分享她自己怎么样走出同性恋捆锁的生命故事。我不知道在聆听她的故事叙述过程当中，你是不是曾经为她的故事感到心疼流泪呢？在美珍剪辑她这样一个故事的内容过程里面，我好几次流下眼泪。我觉得我们的生命若不是有一位神在疼爱我们，在关心我们，在宝宝我们，真不知道每一个生命会走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生命是不需要上帝的雕琢，没有一个生命是不需要上帝的爱，没有一个生命不需要上帝的恩典。每一个生命都是上帝所保爱，上帝所珍惜，上帝所乐意祝福的。亲爱的朋友，我们衷心的盼望透过这样一个生命故事集，能够让你知道，无论在我们人生旅途当中会经历什么样的无奈，或者会走到什么样一个关卡，生命中永远可以找到答案，永远可以走到出路。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圣经也告诉我们，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衷心的盼望透过每一个生命的故事，让你知道，在你，在我，不论我们经历什么样的难处，我们的生命永远可以找到答案，永远可以找到避难所的。今天节目进行到这里呢，我已经接近尾声了。那么我还是要在这里告诉你，经过受访者杨琼华小姐的同意，已经将她的生命故事集纳入了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施工当中。我们很乐意透过这个施工和你一块来分享许许多多的生命故事。如果你想要了解怎么样来索取生命的故事 CD 或卡带，欢迎你跟我们联络。你可以来电话拨到27541144 27541144，或者使用传真传送到27557822 27557822，或者你也可以使用我们的信函信箱就是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你可以来信跟我们谈谈你的心情，也可以对节目有一些回应哈。另外呢，美珍也在这里要提供您一个资讯，就是关于走出埃及祷告侍奉中心。这是一个专门为了有同性恋困扰或者是性困扰的人所设立的代祷支持团队哦。它的目的是在帮助人面对过往的伤痛，并且从沉溺的捆绑中得到自由，得到医治，与上帝恢复正确的亲密关系。正如同圣经中上帝的百姓以色列人在埃及地受到欺压，被奴隶，受到剥削，忘记了神，可是神却没有忘记他的百姓，反而拯救他们，使经历出埃及的百姓意识到自己是上帝所珍爱的儿女。 因此，如果你想要更多的了解关于走出埃及这个侍奉团队的资讯，欢迎你可以上网站来查询他们的资讯。另外呢，在每个礼拜三的晚上7点到9点，他们也在台北灵粮堂有祷告的侍奉，专门为了同性恋及性困扰的人祷告。所以如果你有需要，也欢迎你进到这个团队，让他们可以为你来祷告。好，如果你想更多的知道关于走出埃及的这个资讯的话呢，也欢迎你跟我们联络。无论如何，我们衷心的盼望能够让许许多多困扰的人、受捆绑的人真的在基督里面得到真正的自由。另外，我们也为了听众朋友准备了圣经函授课程，我们希望能够有系统的陪伴听众朋友有系列的认识基督信仰。我们有专任的圣经函授老师啊，可以陪伴你哦。所以如果你想参加这个圣经函授课程，欢迎你跟我们联络。节目最后呢，要奉主的名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在未来这个礼拜生活中平安喜乐。那也在这里呢，要谢谢我心旋律音乐师工在节目当中所提供的诗歌音乐。我们就下个礼拜同一时间云彩飞扬的园地当中再相会咯。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我走